我们上堂课说到了能权所权哦，能权所权这一节还是在说能权的教法啦，所以在第一大段说到能权所权，那主要是在说能权这一部分的哦。接下来今天我们就上到要进入那权表。权表就是能权所权，就是能权表所权表那个权呢、啊。在权表这里呢，也是重在能权表啦。前面的能权所权，能权就是什么？能权的就是，如果在前面说到了能权，就是身是吗？身口。大家翻到第六页咯。就是能权的就是身教跟言教喔，就能够教化，能权就是身教跟言教啦，就是身口。我们说身口意三业嘛喔，就是能权的就是身教言教啦。因为所权的不同，才把能权又分为两类了，所以能权所权主要还是在谈能权这一部分呢、啊。所以这一节导师就说到能权的教法是吧？能权的教法。好，接下来翻回来了哈、哦，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权表什么，就是要说到身教言教，还是要谈到身教言教了。但是我们说身教言教，这就是能权表是吗？能权表，所以接下来会谈到身表跟仪表了哈。在权表这一部分，导师还是用了两大部分来做说明了哈。第一个就是用根身的直接权表，根身的直接权表，我们上一次在说到大纲目次的时候。我们看到直接，只要说要直接的话，一定会有个什么？相对于直接来讲，就有一个间接啦，间接。间接权表，我们第十页了，我们看到第十页。间接的权表，前面第一段是在说根深。根深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根深啊，根深主要就是我们有六根是吗？六根，前五根是色根，前五根是色根，到这边的根深就是那前五根啊，前五根主要就是色根。因为身教言教都属于色法嘛，我们说身口哦，属于色法了，所以是根深的权表了哈，表达出来的哈，所以那是根深的直接权表。另外就是身外物了，根深是我们自己身上的嘛，另外就会导致会说到身外物的间接权表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根深的直接权表了。前面说到的身教言教，它是能权表是吗？他要表现什么？表现佛法嘛，表现佛法。他就是，所以身教言教就是表达佛法的什么身表仪表了，他就要表达是吗？所以把身教言教，另外也佛法也把它称为身表仪表了。这个身表仪表它就是从根深而起的了。身表就是身形的动作，仪表就是声音咯，声音。不但身表的形式，所以导师前面说身形的动作嘛。我们说色法有什么？色法有如果说我们说色，就是色境啊，就是眼根所对的色境。色法如果有不把它分成两类了，一个是显色，一个是形色嘛，这边的身表呢是属于形色的一部分呢。 所以不但身表的形色是吧，这个形色是身表是一种形色啦，形状嘛，不但这个身表，例如举手低头啦，扬眉顺目，这等等的身表啦，都不离根身的存在啦，包括我们语言还是没有离开，没有离开啊，例如啊咽喉齿舌牙齿等等嘛，都没有离开了，就是身表语表都没有离开，离开我们的根身了。所以身教言教身表语表都是依有情的根身而起的，那就是我们这样，所以叫它直接浅表了。相对于身外物，相对于身外物来讲，我们的根身当然是属于我们自己，那当然就是直接的浅表了。但是虽然是依着根身而起，我们刚才说到那根身是假设说精神跟物质的话，它是属于物质的，虽然是依着根身而起，但是不只是根身啊，就是身表仪表不只是根身，它虽然是依着根身而起，但是它不只是根身啊，是什么？还包括什么？是在根身境界意识的因缘和合时候，就是这根身境界意识的因缘和合，这大家会想到什么啊？我们非常熟悉的根境是和合是吗？根起境和合就生事了，三和合就生就处了嘛，所以这个就是根境是和合，因缘和合的时候，为了意识的要求表现，我们意识要求表现，所以才发动根身，发动我们的根身，引起什么形色与声音的流变，形色与声音的流变就是身表仪表了。所以身表仪表是依着有情的根身而起，但是身表仪表不只是根身啊，它是因为我们有情，就是根境是根境和合生事，三和合生处，为了处了就开始认识境界了，是吗？认识境界，为了我们认识境界之后，我们那意识啊，就是所生的事啊，就会要求表现嘛，什么？怎么表现？对于所认识的境界，我们就要有所表示、表达出来嘛，是吗？为了这个才引起根身，引起根身起什么身表仪表了，所以身表仪表是依着有情的根身而起，但是它不只是根身了，所以这样的身表仪表是意境的符号。什么叫意境的符号？就是意识要表示表达境界了，意识要表达境界是吗？意识就是心是吗？心要表达境界，所以导师常会用那个心境是吗？心境，心境可以有两种解释，一种就是心和境，另外就是心的境嘛，心的境界了，所以这边是意境的符号了，就是前面说到了。为了意识的表现，表现什么？表现那个对于所认识的境界而有所表示嘛，要不要所表现呢？要求表现出来。所以这样的身表仪表是意境的符号啦。虽然它是从根身而起，但是不只是根身，它是要表达什么？表达意境。要表达意境啦。所以它是导师说它是意境的符号。是意识所引起的表现，就是意识而引起我们身表仪表了，所以这样的身表仪表 有指向对象的用，老师你看哦，这个用是什么？缘起用，缘起用，身表仪表有指向对象的缘起用。为什么有指向对象的缘起用啊？因为它本来就是意境的符号，就是意识所要引起的表权，所以这样的身表仪表有指向对象的缘起用。这为什么要说到缘起用呢？为什么要缘起用？缘起是相对因缘和相对的存在啦。例如我举个例子咯，在部派对于到底是眼见，就是对于境界啦，到底是眼见还是视见，哦，在部派就真的一塌糊涂了。眼见就是到底是根来见啊，如果说即眼根的话，又到底是眼根见色还是眼视见色，哦，那这部派就有争论了，就分成两个派。那真没有结论啊，各家说的相对说的好像都有他的道理，但是两家合在一起哦，完全对立。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？就要从缘起上来说咯。从缘起上来说。如果从缘起的，我们说缘起有它，没有它绝对自信，没有它绝对的存在，就是没有自信。但是缘起有它相对的差别相，有它相对的差别相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啦，就是在根尽是和合当中，在根尽是和合当中，没有否定它的差别相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在根尽是和合当中呢，根取尽，根取尽，但是根能够取尽，它不是自信，它不是说根自己就能够取尽，而是在根尽是和合当中呢，我们相对的说根有起信的作用，但是不是根自己就有它自信的起信作用。至于视见家还是视见还是眼见还是视见，就是根见还是视见的话，他们就为什么会争到没有办法解决，他们都是在认为根见的就是根自己能够见，视见就是自己能够见的，所以真的就没有一个结论的。但是如果以佛法的缘起观来说的话，就是在根境和合因缘和合之下，没有否定它相对的差别性，没有否定它相对的功能性，这样就可以说是根见，但是不是根自己自信就能够见，而是在根境和之下，以根见而视呢，就能够了别它。各位不要以为这样的说法好像得来很容易，好像我说的好像轻松愉快。各位，这是在部派是大论时代争论的哦。哇，如果没有透过导师的说明呢？我看到哪一家要理解哪一家的说法，我就理解不清楚来了。坦白跟各位这样说咯，以前在读根见还是视见呢，看他各家在论争，那就不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。哦，一了解之后，哦，都对，全部都对。两家又奇怪，两家又不同，但是看每一家的都有道理。都没有透过缘起观那解决不了的啦。我们再怎么样熟悉各家的说法，怎么样再熟悉它，还是没办法解决啊。因为两家的说法完全对立啊，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啊。我到底要依哪一家，还是没有办法解决。你纵然是了解的清清楚楚来，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啊。所以不要以为我刚才说的那个好像很容易哦。各位千万不要听起来好像以为也没什么了不起哦，那真的不是货咯，那真的不是货。 所以啊，佛法不怕祸比祸，不怕祸比祸了，只怕不是祸了。佛法真的是这样哦。所以在这里，因为特别对那缘起用啊，我们很快的这样看过去，也不知道导师要说什么，也不容易理解了。那只是在举这样的例子来跟各位做说明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可以看到喽，就可以看到了，就是跟近似合合之下，都有它相对的差别用。这个差别用为什么叫相对的差别用？就是缘起用了。所以身表仪表它不单单是什么，不单单是根深一直根深而起，而它也是意境的符号。所以身表仪表就能够有表什么，有表达指向对象的缘起用了、接下来我们来看哦，既然我们了解了身表仪表，接下来就要问到身表仪表到底是什么，就是它的体性到底是什么了。第一个先说明了，就是正解，就是导师一直延起吧来说了，就是从身表仪表的根深而现起，因为它是根深而现起，根深是色法是吗，它是以根深现起，所以说它是色法，就是五蕴当中的色法了，也就是物质的了，也就是物质。身表仪表它因为从根深现起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物质的，也就是色法，但是这是缘起的色法，这是缘起的色法。什么叫缘起的色法？不能够离开心是以境界而存在的啦。为什么这边要谈到不能够离开心是以境界的存在啊，因为身表仪表就是意境的符号，就是意是要表现对境界，对认识境界了嘛，就要表要有所表示嘛。所以这个还是在谈缘起用是吗，还是在谈根近似合合，要谈根近似合合的合合之下呢，来说明各个法的差别用，各把差别用。至于呢，接下来就谈到偏解了。有的执着身表色、仪表色，那就有部了。他把认为身表就是色法，他是重视在哪里？重视在他是从根深而起，所以把那个身表、仪表称为什么？身表色、仪表色，因为那是色法嘛，哈。有的呢重视它的全表意境，因为身表仪表就是意境的符号，但是太过于重视全表意境，太过于重视它，所以有的说它是思心所的作用，就是身表仪表它是思心所的作用，跟有部他说身表仪表是色法，是身表色、仪表色，而另外呢，另外的说法呢，一个偏重在色法，另外一个就偏重在心法了。一个偏重在身表、仪表是从根深而起，说它是身表色、仪表色；另外一个呢，是重视在它是意境的符号，要就重视在意境的符号，他就说身表、仪表是思心所的作用。它是思心的作用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身表仪表它是思心所的工具，一个工具而已的。它的体现是心，就是思，就是思心所。有部呢刚好相反，有部说身表仪表的体现就是什么啊？就是色法。思心所的作用，有的是这样说，甚至呢所有的所性就说是事所变现的，事所变现的，那就是唯心唯事了。有的圣所性说唯事所变现的，那就是唯事了。前面说思心所的作用，在部派像坚部就这样说了啦。坚部它就是用有部 游不出来的啦。所以老师做一个评论呢，这是部派在说的哦。甚至世所变现的，那就大圣为师在说的咯。老师做一些评论呢，这部派在争的呢，在争论的呢。那到底身表仪表到底它的体现是什么？这也牵涉到，包含到业力的体现到底是什么？业力的体现，一样咯。包括业力的体现，如果有部，它就叫做什么？表色无表色，业力啊，就叫无表色。如果金部呢？它不是无表色，它是思种子，就是种子是。你看，思这种心所什么？就是心。如果没有重视它的缘起性呢，要追究它的体现，好像要精研的找出究竟，要说它到底是什么啊？那就出问题了。那各家就在争了，不能注意浅表的缘起依存性。浅表的缘起依存性是吗？什么叫浅表的依存性呢？都是根尽是合，根尽是合。这个是呢，是因为有认识境界了，根尽是合就处认识境界，认识境界是认识境界，对，要有境界，由要要求表现，所以才引起身表仪表的这样的缘起存在性啊。难怪有的偏于有情的设法，有的就偏于什么有情的内心的不同的解说了。所以咯，我们来看了哈，这里我们就来看到了前面有那个正解，有没有？有正解，老师说它是色法，是色法。你看老师刮一个弧，五蕴中的色法了。我们说色法也不要离开，我们说五蕴是什么？五蕴是色心合，是合，有情是色心的合体，色心合体。所以呢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好像没什么喽。这个观点呐，如果我们抓得准，我们对缘起法真的，把导师说的那个缘起法深刻的理解之后啊，我们能够解决太多太多的问题了。很多人起此作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，因为性空缘起，因为缘起法就差别万象了。一切的差别幻象就是缘起法。如果能够理解佛说的缘起法，就了解了一切法喽，包括现在世间所说到的一切，是吧？包括现在的量子啊，量子现象已经研究到量子现象是吗？对于量子现象的解释，不是还是分成两大派吗？量子现象的解释。对于波动跟粒子，哇，怎么能够在一个量子现象，一个量子这样的法的现象，同时表现出波动性跟粒子性？哇，这个也是让科学家、哲学家伤透脑筋了。他们再怎么的解释还是出问题了。再怎么的解释，还是出问题。我们如果能够看到出问题如果我以前呢，不要说看到他的问题，要了解他也了解不来的啦，不要说看到他的问题。所以如果没有了解佛法那是免谈啦。要看到问题那免谈。要了解他们的内容就了解不清楚来了。何况还要去说他是有问题的啊，不可能。在这里我们，所以在这里还是再三的跟各位强调，我们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对缘起法多透彻，我们有所了解，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。 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了解了已经有多透彻，没了，还早。如果我们以为说啊了解很多了，差不多了啊，那就要说还早还早了。如果我们说哎，我知道我有了解，但是还不够还不够，这样我们就不用说了，我们就不用说我们了解的还早，就不用说，因为我们就知道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恭恭敬敬的，不会有慢心了。就会好好的一次一次的在听闻佛法了。纵然听到我们所了解的，我们也不会认为我们就完全了解了，我们也不会认为的，因为越了解缘起法的话，那缘起法的那个差别万象，那是甚深复甚深，而且又要跟空相应的，等到缘起法那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啊，中论龙树中论这样说，离空啊，你要破别人啊，也破不了了；离空啊，你要成立自己，也成立不了了。离空义啊，所以怎么样的缘起法，性空相应的缘起法才有可能解决。难道不白不了解缘起法吗？啊，当然也了解，但是他所了解的缘起法不够深彻了，所以就会出问题。所以我们对缘起和合相依相缘性呢，我们不要掉以轻心，要在每一个事项上去观察。在这边说到根进是和合什么，那就很亲切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，我们日常生活不是根进是和合，要密护根本是吗？我们说要如何密护根本，如果没有了解这样的缘起相啊，根进是合的缘起相，我们要密护根本的那样的功力一定不会大的啦，最多最多就是定力，最多就是印我们那个方式，哎，正念正念是吧？哎，不要杂念，哎，观察我现在的心不要跑掉，观察我现在的现象。但是纵然你观察现在的现象，你如何去解释它？你如何解释它？如果没有相当的功力，观察我的烦恼从哪里来，一观察起来，我们越生气。如果我现在生气，你观察到现象，可能越生气，而不会去仔细它。你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真实的，没有否定它的差别相，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观察出。观察到哦，原来是相依相缘。那什么样的相依相缘？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好好的去体会它了。所以咯，不要只是现在，哎，然后听懂听懂，回去又放下了。这个啊，都要常常的去思维它。上一次说到要千锤百炼是吗？要心领神会是吗？文师就要把它千锤百炼的了，导师啊也是千锤百炼，这样的协助，这样的文师，而不是说每天一直在这边拿着这个哈讲义，拿着导师的著作，哎，一直在一直啃，一直啃，不是这样的意思了。要去思维它，在日常生活好好的去用它，要知道这个法义是有它深刻的内容。好，我恭恭敬敬的。哦，很诚恳的，不会说啊，我都懂得，为什么还做不到，还早？如果以后千万不要跟我说，哎，师父，那我都懂了，为什么我还做不到？如果你说这句话，不要离我太近，离我太近，我说不定哦，一不小心就要敲你的头。因为我们一这样说的时候，我都懂了，我为什么还做不到的时候，我们一这样说的时候。一切的文思对你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，一切的文思对你起不了作用。可能我现在在说的时候，哎，我懂啊，我懂啊，但是你懂还是这样的懂吗？懂还是这样的懂吗？以后再说到啊，我知道哦，对对对，你还是这样的知道而已啊，有没有进步？还是没进步啊？所以说，哎，我都懂了，但是为什么还做不到？所以以后千万要这样，哎，我懂了。到底我哪一个地方还不够深刻的懂，让我做不到？什么叫做不到？ 各位做不到有两种呢，一种是境界太大了，一时能力境界太大倒下来。但是如果境界不大，在我慢慢慢慢的，我知道我要怎么做，做不好对吗？就像我要去炒菜，我食谱看得清清楚楚来，看懂了，知道，哎，这个要加什么，这个要加什么。但是我手啊，手不听使唤，要加一匙的，我不听使唤，加了半匙，加了四分之一匙，但是我知道要加一匙。好，然后要前后的，我知道，但是一坐下来就糊涂了。就是啊，前后的次序都颠倒了。但是如果叫我静下来，我将去思维，我知道要怎么做。另外一个是完全不知道，连事情很简单的事情一来，你都不知道，整个都认掉了，认掉了。一般跟我说，哎，我都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，就是第二种，完全认掉了，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那个又怎么可能讲说我都知道，但是做不到啊？那不可能。如果是第一种，境界太大了，啊，大倒下来，或者是跟不熟悉啊，我刚开始在做，不熟悉啊，但是要让他做，他可以一步一步的，叫做纸上谈兵，一步一步的。我们不要忽略。纸上推演是吧？沙盘推演。哎，我知道哦，那还可以说，哎，我知道，但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去修，我知道怎么去修，但是很难哦。那个就可以再讨论哦。你是因为怎么样？你应该熟悉什么？然后你这个经验要在哪个地方再去观察？要哪一个角度？哎，那个可以就在做讨论哦。我这完全都没有，又不知道，只是那个是这样，但是你没有去熟悉它，看一个食谱也要去熟悉吧，要去熟悉哦，也要一直在做推演是吧？哦，自己会想象了哦，什么要先，什么要先，哪有这样啊？这样才能够千锤百炼。我们说在文思就是要这样的哦。那个就在日常生活，就是要这样去，每次去做啊，然后哎，为什么做不到？等到我们做不到，我们第一个要说，哎，我到底，我都好像都清楚啊，但是我到底是哪一个关键没了解清楚来？哎，这样就有方出了，哎，那时候就会很诚诚恳恳的，再从头再看。就会很诚恳的哦，就说：“哎，我到底哪里不清楚？否则啊，一看，是这样啊，又懂了，又懂了。但是，哎，这样看呢，又懂啊，但是还是那个层级的懂，还是那个层级的懂。这个咯，是我跟大家一起共勉了，不是只是说给各位听的哈，是跟各位一起共勉。因为这里啊，又讲到缘起用是吗？”又说不注意浅表的缘起依存性，是吗？就是因为这样哦，所以部派的大论师，那就这样争起来，就这样争起来。那如果以导师的这样说法，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嘞，不是说导师说就对嘞，不是这样嘞，不是这样嘞。如果要说啊。各位，我对导师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嘞。各位不要时常听到我说导师说导师说，好像我会是一个崇拜者崇拜导师。各位不要误会了。我们说佛陀说佛陀说，我们会不会说，哎，你这个是在崇拜迷信崇拜？不会嘛，是吗？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的。严格的要求导师要给我回答，因为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了。 我刚才提到世间的科学哲学一切的说法，一切的说法，我都要求导师给我答案哦，都要求。哎，部派这么多都在争论是吗？部派太多，太多法医都在争论。哎，我还是在要求导师哦，你要给我一个说法是吗？给我个说法啊，给我的说法，我还要去，还要自己去思维看看，哎，到底有没有？有合不合理？而且最最重要，不是常跟各位说吗？最最重要不是向外说明的合理，不是向外要求，而是观察我们自己，观察我们自己能够解决吗？能够解决我们的人生的问题吗？烦恼咯，自信见。我们无始劫来的自信见有办法面对吗？包括这些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内容啊，就是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最最深的无始劫来的最深的那个自信见。碰到了某一个关卡之下，就没有办法进一步的看到缘起的相依相存性，没办法，所以就在那个地方起争，起争。这个地方我是非常非常的用力哦，非常非常的用力，让把各位的眼睛哦拉回来看一下。千万不要说了，不要说啊，我们已经怎么样了啦？我已经闻了导师的法多好。已经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千万不要这样了。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哦。所以在这样跟各位说的时候，当然现在这个因缘是这个因缘是有这样的因缘跟各位说什么。其实我也借助这样的因缘哦，再一次很慎重的跟我自己说。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我们在每一次的共修过程当中，在我们每一次听闻佛法当中，我们都会在那样的因缘之下，我们会越来越什么？越亲近佛法，越来越亲近佛法。好，谈完了身表仪表什么？接下来就特别说明声音的全表全，就是声音的全表了，就是语表，就是声，因为语言是属于声音是吗？语言是属于声音，接下来呢就特别说明声音的表全。在声音的表全当中，我们刚才说到语言是声音的一种嘛，所以在说到声音的表前，导师把它分成两大类，一个就是语言，一个是语言，另外一类呢就是音乐歌颂。为什么分成这两种？有它特质的不一样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语言为教化的主要工具。对于声表跟仪表，主要是仪表，就是声教言教主要是言教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仪表的精确度，要表达佛法那精确度，它是胜于声表的。然后像导师这样说，声仪二者就是声教言教声表仪表，虽然都是能够表前佛法，但是声表多表示内心的情意，声表多表示内心的情意。如果对于知识的事理，就是事理方面来讲，语言的开示解说比声表要明确精密多了啦。 所以语言的传授成为教化的主要工具啊。但是它有个缺陷，它有个缺失啊，就是缺乏固定性，固定性，缺乏固定性。什么叫缺乏固定性？就是这个缺乏固定性，可以说就是要跟等一下要说到的跟文字来说了，因为佛陀时代主要是僧，僧教是吗？僧，所以僧文弟子，所以叫做僧文弟子嘛。连第一次结集、第二次结集、第一次结集、第二次结集，还是用什么语言？还是用语言来结集？后来才用文字记载啊。相对于文字来讲，语言缺乏固定性，因为讲完的声音就没有了，所以久了不免会有失真呢、啊，不免失真。但是哦，好在哦，印度人哦养成相当的记忆力，记忆力非常好，因为不单单是佛法没有用语言文字来记载，没有用文字来记载，那时候的外道啊还是一样，还是没有用文字来记载。当时已经有文字了，但是我想可能因为要尊重还是怎么样，就是没有用文字来记载。所以齁、哦、印度人齁、哦、都养成相当的记忆力，因为齁、哦、要记忆啊，要记忆。所以原始佛教的圣典齁、哦、教典辗转传来齁、哦、到记录出来。辗转传送到记录出来，记录出来就是用文字了，文字记录出来齁、哦。虽然因为部派分化有相当的差异，因为不同的部派就是用文字记载的那个时候呢，部派已经分裂的了。所以虽然文字记载下来，因为在传送的过程当中呢已经部派分裂了，所以在传送过程当中已经有部派的色彩在的了，有相当的差异，但是还是大体是相近的了，因为、哦、印度人的那个记忆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了。除了语言之外还有什么？还有音乐歌颂，还有音乐歌颂。对于根本佛法，根本佛法是什么？根本佛法就是指世尊时代的佛法了，在世尊时代了齁。根本佛法是淳朴的，所以它是相对的非业论者，它是相对的非业论者，不是绝对的，是相对的。什么叫相对？如果是绝对的非业论者是什么意思？绝对就是非业，但是佛法是相对的啦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非业指非业到什么地？非业论者指非业到什么？就是不惜以诗颂来表达佛说，不惜以诗颂来表达佛说，就是不能够以诗颂来表达佛说的义理啊。不能够用诗颂来表达。另外呢，哦，在大众中歌舞戏笑的继而，师尊也不认为他是正当的职业的，在那时代，不认为他是正当职业。不单单认为在家中做那样的职业是不正当的职业，包括、哦、出家的弟子。更是不能够去看他，更是见者去看他。这是非业，就是非，但是这是相对的啦。什么叫相对的？它不是绝对这样，所以接下来就要说到了、哦、但是佛弟子当中有能够造句赞叹如来的，就是赞叹佛的功德啦，赞叹佛的功德，佛陀就允许了。但是不允许你用歌颂的方式来去表达佛说的义理，不允许。但是你要表达赞叹佛的功德的话，哦，或者是三宝的功德，那佛就允许了。好，我们看到下一页了。所以赞叹三宝功德的祭诵梵拜了哈，这个世尊也是允许的了。虽然是允许的，但是不许为音译节奏所惑乱罢了。这一点我想再附带说一下了齁。 尤其对在家种啊，我看到很多的都会有什么法会啦，在家种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为了法业庄严啦，甚至有时候会有很多的花板出来，是吗？包括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咯，这个我们都要注意咯。我们是借助那个来摄心咯，不要随着那因力而去咯。再说一次，我们不要随着因力而去，我们要借着因力来摄我们的心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随着因力而去，那是不可能摄心的咯。不要说要入定了，连摄心都难。我们依着因力来摄我们的心，或者我们说很无聊是吗？好，无聊我们就用音声音。在声音过程当中，我们不要陶醉在因力里面，千万不要陶醉在因力，千万不要下来说哦，这一次唱的哦，念诵的非常的欢喜哦，都融入在那里面。但是融入在那里面，我们就要去观察了。不要是随着那音力陶醉那音力当中，那就变成跟世间的一样啊，唱一首歌哦，融入在那里面。那刚开始还可以，渐渐的，我们要在那里去，不是诵的欢喜而已啊，要在那里对佛法起恭敬心，在那个地方来摄心。在那个地方来庄严我们的心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不是不能够欢喜，不是不能够随着因力，不是不能够，但是我们在因力当中要来摄我们的心，庄严我们的心，念佛一样，念佛就是要摄心，是吗？那我们出家众那更是了。这个是可以包括很多很多的，因为各位哦，我们在世间哦，有太多太多的诱惑了啦。一看出去哦，都可以吸引我们的眼睛是吗？吸引我们的耳朵，都可以。就是五根呢，五欲啊，太多太多了。我们不是不能够适当的享受，当然要适当的享受，一定要适当享受。尤其是在家中啊，适当的享受。但是在适当的享受当中呢，我们不要随他去哦。哦，这一杯茶非常好喝，非常好喝，哎，好喝好喝。但是不要随他去哦，不要太随他去了。哦，这一顿饭哦，这道菜真好吃，拼命的去研究它，研究它怎么好，拼命的去品尝它。哦，那个美食专家都要教我们怎么去品尝、品味什么。我想哦，用在佛法的品味好了。我说，常跟各位做这样的提醒是吗？世间呢，一口好茶，哦，品味到你要这样喝了，才能够喝到那个味道了。哦，你看从嘴巴、舌头、舌尖哦，一直到什么哦，是吗？我听说有这样的吗？我说啊，不反对啦。既然那样都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，啊，希望咯，对佛法更要这样咯。包括我刚才跟各位说的那些啊，更要是咯，更要去好好的哦，品味它了。我跟各位说一下咯，如果对法义啊，真的有所品味的时候，你去品茶，更能够品茶出来了。你去听呢，听音乐，更能够听到音乐哦。为什么能够更能够听到音乐？为什么我们能够更品茶？因为我们会相当的去除掉执着。我们一般都是执着会让我们更黏更有味道，事情一般就是这样，更黏更有味道。但是更黏更有味道的时候啊，它就一段时间就会退流行。什么叫退流行？ 就要再更深更深的，一定要转变转变。因为你的味道，味道品尝出来，哦，我这味道我真的品尝出来，哎，品尝这个味道品尝出来，哦，真好，很新鲜，哎，每次都品尝到了呢，每次都品尝到了，最多就是习惯了，习惯。但是学了佛法之后，你去掉这个执着，才能够真正的欣赏，而且欣赏到、哦、那一个作曲作词。唱歌者所欣赏不到的，所欣赏不到。当然了、哦，他们也会说了，你不了解，不了解，里面内容的那个曲折，是吗？那那一方面他们不了解了，就好像在迷宫里面。在迷宫里面，那白老鼠跑得最愉快，那个鹿他最熟悉，那鹿给他带来的快乐他最理解，但是那样的快乐我们看起来他也是受限，局限在被那样的快乐所引动，所波动。这种种的说法，刚才说的这些不是要各位不要去享受了，不是了，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了。我不是后来才说，你只要学佛法更好的时候，你对那个品位会更高了，会更高，不受他束缚。相对的啦，我们要随同的功力什么，相对的，而且能够更看到，这样再去品尝会真的不同哦，是吗？我们就是受束缚了，是吗？这个如果要叫我举个例子，虽然是比较强烈一点，虽然比较强烈，但是我还是说一下了，就像吸毒的人，他是没有毒品是不行的，但是他是非常痛苦的，但是他没有毒品他是不行的，是咯，我们都离不开五欲的啦，都离不开它啦。也有适当的受用，没问题啦。但是我们凡夫啊，总是陷在五欲当中。要超拔又超拔不出来。有时候受它困扰了，我脱不出来。就这样。如果再说下去咯，很多很多的在写一些我们说那蓝调的齁，忧郁起的齁，好像表现出他的气氛什么什么。其实他心里还是很苦闷的。这只是在提醒大家啦，对这方面我们如果能够真的看到佛法的它的价值啊，如果真的看到啊，各位来共修啊，晚上因为白天这么辛苦，晚上又来这边学习非常辛苦，但是如果看到啊，各位就有那个动力了。来学习哇，它的价值我们真的看到的话，就有它的动力。我要跟各位说的动力啊，还是因为我看到佛法真的价值了。当然是我这样的程度看到了，是吧？这样的程度了，这样的程度，那至少我是因为这样。看到佛法的这一部分的价值，对各位是真的会有帮助的，因为对我有帮助，是吧？我说啊，真的有帮助，可以帮助到大家。哎，大家晚上辛苦了，一整天辛，白天辛苦，晚上又要到这边地方，我想，我是内心是觉得佛法是真的会帮助到大家，尤其是。老师所说出来的佛法，因为我刚才说到，我这个要求是对导师是非常严格的要求，希望我说严格要求说，希望导师你帮我解决我问题，帮我解决我的问题，是吧？真的可以解决的。了解导师的著作，我才了解一点点而已嘞，才一点点而已，竟然就可以 就可以解决，可以说不是这一生的问题。我想我们那些问题哦，不是这一生才有的问题了，可以说是就在解决我无始劫来的问题的。包括我们刚才举的那些部派的啦，那些整个在说法，那些包括在世间的啦，科学、哲学、逻辑啦等等的，他们纵然用的再广，哦，现在已经用到用量子理论来做半导体，是吧？量子理论来做出来的半导体，已经现在什么到几亿级、五 G， 什么叫五 G 也不懂。好像是到那里了，已经有什么大数据了，不管它再怎么发展，我当然没有那个方便字去了解它确实的那种，没有方便字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，可以知道，可以知道它发展的方向，它究竟会到哪里去，它发展的方向是往哪个地方发展，再怎么发展呢、啊？还是发展在哪里，三界内，还是发展在三界内。好了，希望这些的说法能够让我们啊对佛法是更好药了，否则啊那叫什么什么几天晒网，几天那个一曝十寒啊，那是受用不大的啦，对佛法而言那受用不大的。嗯，跟大家共勉了。我们出家是专业是吗？专业都还觉得不够了是吗？都还觉得不够。好，我们谈完了根深，就是深内物了，相对于身外物的间接简表，根深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了。谈完了根深的直接简表，接下来就谈到身外物的间接简表，身外物的间接简表。身表仪表好在表意的亲切，但是缺乏固定性，是吗？一表达出来就过去了嘛。嗯，但是人类的心力是能够利用身外的东西啦，身外的东西使它适合自己的意义，间接的表达出情意与思想，就是意境的表前，意境就是意境，要表意思要表达境界嘛。要把境界的认识境界的要把它表达出来。我们前面说到是用根深来表达，现在说人类的心力能够用身外的东西来表达啊，例如雕刻啦、图画、建筑、文字，这都是身外物的间接表前。底下要特别在这些身外物当中特别要提到什么文字。要特别提到文字啊，这个就会跟什么前面身表仪表要特别谈到仪表，因为仪表对于表达佛法比身表是要精确、明确、精准嘛，哈，一样的，身外物的全表、雕刻、建筑、图画、文字等等，以文字所能表达的是最什么明确、精准的了，所以。接下来就要特别谈到什么文字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